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靠北郊游。然后今天找来了两位呢，这个是一路以来一起变装的好伙伴。
欸，我没有一路，欸，我是这一路就跟着你们。
也算是吧，因为这个哦，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主题，然后快速介绍一下两位。
还是你要先讲一下，就是你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更新？
因为我在做我工作的 podcast，
他现在做双面女间谍啦，所以分身乏术。
以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每一周可以听到两个我的声音，好期待，
喔。而且是一个知性，一个感觉
也没有啦。另外一个比较像是工作面向的，然后在靠北教育就是比较是交友面向的，对，那还要麻烦各位，如果不嫌弃亨利，不嫌弃杰西卡的话，到时候也再听听这个新的 podcast 好吗？
那你在新的节目里面你是亨利，
对，
那你在这边是杰西卡，
对，你怎么知道？
角色定位的很清楚。
对，然后先介绍来宾。首先，今天的来宾是我们龙舟队的好朋友，一个是 Eason。
嗨，大家好，我是 Eason。
然后 Eason 之前有在我们聊色大赛第一届靠北聊色大师赛里面。
对，没错，我就是 Emily 啦。
好，然后另外一位也是我们龙舟队的，是布鲁。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鲁。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关于变装的主题啦。我先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呢，就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叫 Woo Party 嘛，
对，
就是在信义区，然后有一个，他们那边正在重新整建，刚好有一个货柜区，然后那边有一次办了一个 Party 嘛，
也是在同志大游行左右，
没错。然后因为就是每一次同志游行就会跟 Halloween 的 Party 就是
办在一起，
很接近，
对。
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大家的装扮刚好很意外的很搭，
就分不清，
会分不出来。
这是一个巧妙的结合。
突然就觉得说，哦，同性恋们真的是就是也是千奇百怪，
会选日子就对了。
我们之前就是去那种 party， 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通常就是会在家做装扮做很久，然后坐上计程车，然后计程车的人就问我说，欸，今天因为也都在新 party， 也都在信义区，然后他们就问我们说，欸，今天是 party 什么活动啊，这样我们就说今天万圣节。
不是说我们今天是 gay party 吗？
没有，那个时候比较偏保守的时候，对，我就还是会遮一下就说，啊，今天万圣节。
那你就会问你说，你这个胸甲是什么角色？
没有，我就说做造型。你管我什么角色？
哎呦，快笑死了。好啦，那今天会聊变装的主题呢，其实我觉得同志呢多多少少在自己的人生中它是个很多面向的一种呈现。那在还没有出柜的时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我们是就是隐藏自己，所以我们至少会有两种身份，就是一个是自己预期比较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样貌，但是呢在跨入同志圈之后，你就突然觉得你的人生变得好多彩多姿哦。那可是怎么样让同志的人生多彩多姿之外又可以再更多彩多姿呢？我个人觉得是变装啦。变装有一种又重新再出柜一次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我不晓得两位目前为止你们对变装的想法跟感想，就是我们如果先讲一个比较大概短一点的感想的话，你们觉得变装是什么？
我觉得变装对我的意义就是应该是说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然后去做出一个平常你可能看不到的自己
啊。欸，布鲁，以前你会害怕别人的眼光吗？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就是像我应该是说从我的生活来讲，小时候可能都是比较偏阴柔气质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就是以前应该是在国中前吧，所以其实我就是一直 很娘很娘的下去，然后那时候到了大高中，我就觉得好，我应该不应该再这么的娘下去，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刻意的隐藏自己，然后那时候我的一个高中的老师，他刚好是我的国中的老师，然后跟我就是一起到了新的学校去，然后他就曾经在，他还变成我的导师，然后他竟然就跟我说，哎，怎么觉得你上了高中后好像变得很闷闷不乐，变得跟以前都不太一样，就是没有那么的外向活泼，所以我觉得我在高中的三年我是比较压抑一点点的这样子，就是比较把娘的这个气质 收起来，然后比较不愿意去表现自己。然后到了大学，我才觉得好，我就觉得我，因为我大学是到花莲去念书，那时候我就觉得这边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以我可以
就跟一种伪出国的概念，
对，大家都不认识我，然后我们都是
花东的民众，对不起哦，我不是要针对你们，花莲好山好水很棒，
是啊，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到了大学时期，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放飞自我。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应该是在迎新吧，那时候我们才大一嘛，所以学长姐都会叫我们，有一个什么招社团的这个表演，但是我的直属学姐就好像才开学第一天还第二周，我就直接就上台去表演，就是只是也许演个路人的角色，所以我应该是启蒙，应该是从大学之后，我就变得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是说我很乐意去表现自己的一面这样子，这是我的一些事的。
欸，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共同经验。就是大学呢，通常只要想要在营队炒热气氛，变装是个非常有用的，
没错没错
的环节。
所以只要有学长，他们也许穿个女装，那时候都还是很廉价的一个，就是
很 cheap，
对，
是很 cheap 的装扮。
在变装好像可能会想说你在干嘛？
对对，我还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在大一吧，第一个是耶诞节，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好朋友们，我们就是。男生就是穿女装，女生就是穿男装，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花莲的街道里面去逛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毕竟我的体型也是比较壮硕的那种，我没有办法穿女装，所以那时候好像就很用廉价的撒弄吧，就是好像只是穿裙子，然后也许只是围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这样走在街上。我就觉得那时候可能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但是我那时候也不会特别觉得害羞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吧，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样子。
哦，布鲁，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是在龙舟队的尾牙，然后我们是在小巨蛋附近一个地下室的表演场。可是当时我看你，我不会觉得你娘啊，我只有觉得你是一个用色很大胆的人。
用色
不是，因为他身上就穿了很多个颜色的甜甜圈的那一件衣服。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的人生中我已经算是用色大胆的人，
对，
就是我也会穿鲜艳的颜色衣服在我身上，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人
遇到对手了，
遇到同好了。
OK，
你们那时候尾牙的时候，你们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加入嘛。那你们那时候就是有习惯已经变装了？
我记得好像是梦怡当时是被就是有一个表演舞，然后是什么 Happy Pola 吗？
对，之类
的。对，
哦 ，Happy Pola。
对 ，Happy Pola 里面有个环节，就是说好像有一堆猛男围着他，围裙猛男围着他。
对对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是我们的对上另外一个梦怡这个人，他还是变装的角色，或者是他的
他当时的性别认同比较是男同志啊，但现在不是了。
對對哦，懂。
所以我们是围绕他的一个，就是其他的伴舞群这样子，哦，猛男的伴舞群。
所以你们是猛男？
我那时候的定义应该是猛男。
那时候定义是猛男。
但我那时候看布鲁，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韩系美男子，我也不会觉得你娘啊。
他蛮韩系的啊。
对啊，就是，你到底哪里娘了，啊？跟我比起来。认真哦，就是
认真啊，
哪里娘？
真的耶？
为何？
我觉得他没有那种娇气啦，可是是有贵族气息的那种。因为我一直觉得布鲁他的气质就是一直很贵族气息，
对，
贵族气质只是偏斯文而已，我觉得不到娘。
好，既然那个医生都讲完布鲁了，我蛮期待你接下来对我的评比。
就是肌肉版张韶涵，
怎么会有肌肉张韶涵？
就是华灯初上，我说 Oh my God， 张韶涵出现了。
为什么会是张韶？为什么是张韶涵？
因为有精灵耳
啊！我觉得你打完鼻影以后，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的 T 字部位跟你的鼻子会显得非常的明显
啊。
对，然后你的眼睛其实也是大大的，然后就跟他其实那个妆感是跟他蛮像，并不是说你 对啊，哦，然后你也知道那个张韶涵的脸就很，她其实脸非常非常尖，嗯，对对对
对对，
啊，然后你那时候其实两边其实也都有打 shadow 嘛，嗯，对，就会看起来很像。
哦，了解。
那是你第一次装成比较正式的 drag queen 的感觉吗？
我其实第一次比较完整的变装就是在 com party 的时候。哦，然后再有一次完整的变装，我是请雷普利帮我变装的。
那时候是为了，
那个时候是为了一期直播的一个活动。哦，对，然后当时的穿着就是穿的比较像 Beyonce 一样，就是那种高叉的，然后是金发，因为我就直接跟他借他那一整套在 Mega Diva 里面比赛的那一套服装来。
哦，懂。欸，你是不是有一次在办公室以变装皇后的造型上班？嗯，
没有啦，就是刚好下班要，就是我下班我请假，然后直接从信义区，然后过去那个香堤大道。嗯，哦，那也是，
嗯，哦，那个很
圣诞节，
我觉得那
也是圣诞节，不是万圣节。
我也是蛮期待说，有一天我如果从我这间公司我要离职的话，我离职最后一天，嗯，我就要变装进公司。
为什么要离职最后一天？为什么不是中间就可以去变啊？
中间哦，因为中间因为你就是还在工作啊，他那就是还在工作，哦，除非说是哪一天就比较 casual 的，然后就故意要吓大家这样。
哦，了解。好，那我一样问刚刚那个布鲁问题，一样再问 Eason， 就是那你觉得变装对你来讲是什么？
其实我一开始蛮排斥变装的，因为我不太懂那样子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欸，你所谓不懂是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明明就是我们平常或者是我们所接触到的男生就已经没有那么喜欢看到女生的样子了，所以才要去变装吗？还要去把自己用得像女生吗？
因为我是应该是说以前我认知到的有很多男生扮成女生的样子都是在综艺节目或是，啊，就像我们可能社团啊什么的，
了解，
你就会觉得说，啊，他们扮起来他们就是男生啊。嗯，对，也没有比较女生的感觉，这样，啊，
懂，就是为什么你要扮成一个像是男生的女生？
早期的综艺节目很喜欢这样，比如说你看
铁丝玉玲珑，
对，或台智远以前《孝心撞地球》的时候，好久哦，
《孝心撞地球》
的时候，台智远《
绝命大命大闷锅》吗？《
绝命大闷锅》有《孝心撞地球》，他最早就是在《孝心撞地球》扮成台妈妈，
对对
对啊，然后到最後，
欸，其实水果奶奶也算吧，
对，
水果奶奶也算，对，然后菜头他以前也有带一群红顶艺人嘛，那时候他，嗯，我觉得他是变装的先锋吧，
没错，
对啊，对啊，对对，所以那个时候都偏，我觉得偏综艺，嗯，然后之后我也是进来龙舟队以后，看你们在看 Loophole， 然后。然后接下来就是Lady Gaga 出来了，先 Lady Gaga 出来，然后我又看到 Loophole， 我就想说，哦，原来 Lady Gaga 很多灵感都是跟 Drag Queen 这边学习的，嗯嗯，然后看完国外的 Drag Queen 以后，我就觉得啊，他们应该说他们的时尚品味跟他们的美感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强，
堪称艺术品的等级。
对，我觉得真的是艺术品的等级。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说，哦，这种东西，除非你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人，要不然你没有办法驾驭这样子。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对 drag queen 比较能够接受，而且是用不会再是用比较不会再是用猎奇的眼光去看他们，而是说，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文化这样子。
哦，
对，
了解啊。其实我接触变装时间也没有很早，欸，我接触变装应该是从同志先生那时候。
同志先生算很早啦，
2017年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接触呢？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同志先生的 producer 制作人团队里面，其实都有在变装。除了这个小子哥的另外一半，然后跟当时还有另外一位是Toto， 他也还没有变装过。可是其实在面试我的这个 Igor， 这是个南非人，然后还有 Bouncy Babs，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很 厉害的变装者。我还有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面试的时候，就是刚好那个伊果他是正在化变装的妆，他晚上要去表演，然后跟我在面试说 ，Why do you want to join Mr. Gay Taiwan？ 就是我们当时在英文面试。然后因为开始接触之后，才突然发现，哎，其实我以前就知道有看过，但是一直都觉得很有距离感。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变装皇后，她特别是可能头发很大啊，或是妆感很浓的时候，她看起来特别有气势，所以当时就会觉得好像不好靠近。
他们的气场会很强，嗯，
真的，
对对。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变装过的人，你变装完之后，你大概就会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气场会那么强。我目前有两个分析，首先第一个是，你一定要让自己在一个很高能量的状态，你才有办法看起来好看。对，就是你不会又回去到那个畏畏缩缩的自己。其实有很多时候表演的状态，或者是你一穿上那个服装，其实就给你这样子的能量。然后这个是我是非常非常推荐同性恋们或者是男生们可以去体验看看。但女生我觉得变成男生也是另外一种体验，但我目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以前不能做东西，你现在可以做了，所以那个能量跟气场感觉很强。
感觉上就是以前做这个东西会被指指点点，或是你不知道人家怎么看。
对。
然后你现在做出来了以后，是如果是到一定程度的 drag queen 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用很崇拜的眼光去看你的，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你需要先，还是会有一个需要克服的点，就是别人对你的眼光。
嗯，没有错，眼光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我印象中啦，我印象中，我第一次真的扮成就是比较正式的，就是扮成 drag queen 的那个感觉，就是2015年去跟你们参加红衣小女孩的那个我觉得那次好疯哦。
不是红衣小女孩，是返校。
哦，返校。哦，对对对对，是返校。2015年返校。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你穿北一女的衣服吗？
对，我穿北一女的衣服。
好好笑哦，扮学生妹，而且我们一群人。
对，
大概30个有吗？20几个。
对对对对对，就一排嘛。我印象中就是电影院电影院好像两排就被我们占走了，这样。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去看电影了？
那时候，
对，那时候是有一个
是
谁说？
好像是我。那时候我就说，反正有时候我都觉得
手印。
对，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特别的装扮，好像还蛮适合的，
就很像 Rocky Horror Show， 是不是？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是真的蛮有趣的啦。
然后那时候返校就是讲的就是学生的服装嘛，
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求大家可以一起来扮学生妹。
应该是说那时候是本来就想说穿制服，
对，
然后最后不知道谁提，就说要穿制服，那就是穿学生妹啊。然后那时候就大家不约而同，就是找自己喜欢的制服穿。
结果变成像是那种日本格斗电动的游戏的角色，
很像那个什么啊，就是机关枪少女
之类的，
就是东京的那个黑道的那个制服少女这样。
你可能因为发色太跳了，居然是一个紫色。
不过我必须说，那一次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就是
我记得你写了一篇心得文。
我其实写了非常长，因为在那个之前，其实我是除非是你扮话剧的时候是那个角色，那你也知道扮话剧你就是在舞台上，大家就觉得说，哦，那个戏是5分钟需要那个角色，那就没有了这样子。那你平常是不会可能是用一个女生的装扮然后到外面
的世界，
外面去世界去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对
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蛮挣扎的，我甚至其实我那时候是没有换头发，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第一个就是我找不到，我还没找到一顶好看的头发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有一个
男性的形象，
就是或者是说我还没有要那么快突破，我还没有，我自己，我其实自己也还没有那么多勇气去突破到一次就是大换装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找我适合的形象这样子。对，然后是只那时候好像只有穿女高中生制服。
对啊，可是光是穿裙子走在外面，其实别人也会 就是用特殊的眼光来打量你。
对，
不知道是因为裙子太短还是我们太美。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以第一次先撇开 drag queen 好了，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有变装癖的，他有时候就是虽然平常是上班族，那他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或是在假日的时候，他会把自己装扮成女生的样子，然后去逛街去做一些平常的事情这样。对，那 我那一次是第一次有感受到，就是说你当你变成那样子的人的时候，原来你的心里是有多惶恐。然后
就是当你跟别人看起来不一样的时候，或是别人对你的印象是这样子的时候，你看起来特别不一样，你就会接受这样子的眼光。
对，我会接受这样子，而且我会感受到原来他们是被外界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对，因为你也知道，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全部都女装，然后还去坐计程车。
对，
然后计程车司机还很狠，就是司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华纳威秀嘛，然后计程车司机很狠，就说好载你们到华纳威秀，然后他就载我们到华纳威秀那个中间
的那个中庭，
对，那个中庭就是大家刚好在走红绿灯的那个
天桥的
那个最多人潮的天桥下面的那个马路，他那边带我们停，然后我们打开以后全部都是人，因为那是周日，
对，就突然有种就是哦 fuck 很多人、欸，
对，然后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往我们那边看，然后我们还要不在乎别人，
对，
我们就是要露出一副怎么了。
对，可是也还好，我觉得那一次是大家
一
起装扮，对，会互相鼓励。
对，其实一群人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一点解释为什么世代彩虹重疾出现的原因。
对，壮胆啦，壮胆，
真的是因为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会让大家开心的部分是有人会陪你一起做，所以你不会被批判，或者是你不会被 judge，
对，或者是人家在问的时候，你有个理由说，哦，今天就是我们大家我们自己小社群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对，但是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话，那可能会心中会有更多的这个口白或者是情绪吧。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在我们公司当主管。然后我那时候一下来的时候，你知道那附近就微风南山，微风南山就是有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這樣。
哦，你就变成女主管啊。
然后刚好有员工经过，
对，有人出来是你吗？
我要跟他打，我就想说，那我就勇敢跟他打招呼，顺便跟他解释一下。然后他就在人群中默默的这样子，就是拿了手机这样的
拍屁，偷拍个屁啦，
他就这样咔嚓，然后就走人呢。我就对，
要走啊，我是女主管呢，你跟
我
回来
说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千头万绪，就是有很多很复杂的想法，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就是因为那时候牛有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为什么要办，他办的原因是因为虽然说我们是同志，然后我们对于这种有 drag queen 或是有变装习惯的这些人，我们知道是怎么 support 他，或是我们可同理他们这样子，可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就是当你变成他的时候，你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对，然后是牛的这句话打动我，我在想说好，那我也要来办高中。
没有，牛只是讲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他想要办。你们都被他骗了，他其实喜欢穿热裤等级的裤子。
对，鱼妹切起裤，
就齐逼裤啊，他每次就喜欢这样穿，所以那只是他的借口。
好 sorry，
好了，没有了，但我是我也蛮支持这样子的想法。
对啊，
因为说实在，
啊，其实很好。
我自己觉得变装让我学会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原来才知道当一个女生好辛苦哦。然后当一个女生就是如果穿得很暴露，会被大家的眼神检讨或打量。
对对 对，就是好像你像我们就穿个吊嘎或是穿个短裤在外面，人家好像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对啊，而且就是男同志蛮习惯暴露自己的。
对，
不，甚至有时候暴露到别人觉得你很怪的时候，你还不觉得怪。他说怎么了吗？哦，你穿太少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他你就是裙子穿短，我跟你讲，那天我在听台通的时候，他们有讲说， 很多人都以为我在路上偷瞄别人，别人不会发现。但是我那时候穿那个制服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这件事，都看得到，
都看到了。
即便你在我四十五度角旁边走过去，你在瞄我，我都知道。
你在后面看我，我也感觉得到哦。
对对对对对，嗯，
其实这个是心中有一个像计数器的感觉，就啪啪啪啪啪啪，就是
到底有多少个那个眼那个
对啊，
箭在扫射。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蛮挑战自己要跨过内心那一界的那个状况。嗯，
了解。
好，可是我觉得布鲁他那一次很自在欸。
我觉得跟我的个性还是工作环境比较有关。我就是除了我还有一个斜杠的身份是在。应该是我有接触剧团，然后接触表演艺术这一块，那所以其实变装这件事情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在意，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应该是说我在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儿童市场的这一块的工作的话，那边的伙伴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疯狂，那我们可能已经有好几年都已经训练到就是说我们要一起去，应该是说有一个 dress code 这个感觉，然后那时候我们 dress code 我们都还会特别去评比大家的造型，那如果你造型不 OK， 你会被笑一年
啊！也太久了吧，
对，
好严格哦。
我们就是会想到说，下一年我们要来比赛的时候，然后又想到去年，靠，你这办的什么东西啊？然后我
去年的 KPI 长这样，對對
對，我还记得有一个人，他真的被我们笑一年。他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好像应该是神鬼趴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每个人就是说扮神啊，扮鬼。那时候我可能就扮一个丘比特，然后有人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妈祖了，就连莲花座都做来了。然后反正还有一年，他好像是扮什么英雄趴还是什么动漫趴。然后他扮的时候是索尔，但是他是女生，然后他就说他是个女索尔。那时候我们想说，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没有那个锤子，他拿的是那个锤猪肉的那个
小肉锤，小肉锤
就被我们笑了一年的，就是最烂造型，
值得笑的，
是不是？所以我应该是在那个
想象起来就很荒谬，欸，
超级荒谬。对啊，所以从那边开始，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比较会去装，为了自己的名声，我们就想说好不能输。对，
懂。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应该是彩虹重疾的每一年的尾牙，其实好像现在变成一个约定俗成的
观念，
就是大家都会在里面变装。然后当时会第一届变装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在当队长的那一年的时候，刚好是整个干部群就大家一起变装，
对，
然后因为里面有一个舞蹈是比较偏向 voguing 曲风的，嗯，所以我们就大家也都去海山站买了自己的第一双的
高跟
鞋。
哎，买高跟鞋经验是很有趣耶，
对，
就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你人生没有穿过自己的高跟鞋，因为以前就是偷穿妈妈的高跟鞋，然后是第一双自己的高跟鞋，而且是合脚的高跟鞋的时候，你会觉得 amazing，
对，你会觉得很有气势，
怎么会这么美啊？
对，真的超美耶。我们那时候还是一群人一起去挑，然后就说，我帮你看，然后大家就在七嘴八舌讨论，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像是以前的那个邮购的国中生少女一样。
邮购的国中生少女。
我帮年轻人稍微讲一下，以前我们这些老阿姨呢买东西会有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呢就是
商品都在目录上面，
对，大概就十几二十页，然后他就会有什么文具啊、小本本啊、贴纸啊、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漫画人物的一些什么插图
卡片
啊之类的，
偶像的护背卡。
对，然后因为以前我们还会就是国小的时候会流行写做一个什么毕业纪念册
，对，
是自己的。你有个小本子，然后可以拿给你喜欢的人写，或是你的好朋友写，
然后再把写我喜欢的人那边故意用那个贴纸贴起来。
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少女，
我会把喜欢的人的名字贴起来，
或是可以把它刮掉啊，或是留个什么字之类的，
那就不要写啊，为什么？
还故意写叉叉叉？
就是你要让他隐隐约约看得出来那个笔画，因为我们就是从后面的笔画去看。
懂，
少女的小心机。
所以那个行为就是说，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本子，你可以帮我写一下吗？就是会像这样，
对
对。然后哦，对，就是当时呢，所以邮购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调剂的乐趣啊。那我们在海参站买高跟鞋的时候，有一种重温当时在邮购的这种乐趣，就是。而且是一群男生，可是很少女，
就啊，这个好适合你哦，姐。
老板也蛮厉害的，
对，
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刚开始我也是第一次买高跟鞋，然后跟浩浩去，还有二姐，
浩浩是那个台中那位吗？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哦。然后反正还有其他人，小莫啊，其他人。那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想法都是说我不要太花俏，
我不要太嘻花的，
我不要太嘻花的，我只要一个安全的高跟鞋，让我看起来高就可以了。
殊不知，哎呀，这个怎么这么适合我啦？好讨厌！
而且那个谁啊？而且那个老板会端出来，
对对，他会有他自己的压箱宝，好惊人哦！
他就说你这个人，你就适合穿这一双啊，然后你的眼睛就亮起来了。然后他还有一个 catwalk， 就是你穿的时候，他说你去那边。
你走走看，因为他厉害的点是下面有镜子，可是不止一面镜子，然后又有全身镜，所以你就是可以看起来
非常有气势。对，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女主管的时候没有穿高跟鞋，所以气势没有？
我觉得是哎、欸，我是第二，其实我第一次扮女高中生的时候没有穿高跟鞋嘛，
高跟生也不会穿高跟鞋了。
对，那时候就是穿球鞋，然后穿很长的那个裤袜、啊。然后第二次就是龙舟队游行，
对，
同志大游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做。就是要
也是有一点，就是有点 mix 的中性调的一个装扮，
对，没有错。那时候就去买了一双高跟鞋，这样。那我觉得，真的跟那个灰姑娘的感觉很像，就是你灰姑娘就是穿了那双高跟鞋以后，你的全身上下就是会
level up，
对，会 level up 的感觉，这样
power makeup。
对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说，要是没有那双高跟鞋，我不会再精进我的造型跟整体的感觉，这样。
没错。虽然我们这边就是聊变装聊这么多，但是当然专业的变装皇后的等级跟我们这个就是想要试看。看的等级还是差
还是有差啦。
对，那可是这些装扮的过程，我觉得都是都是有一点像是找回了遗失的自己，找回了遗失的美好。我在看那个变装张韶涵一样，
变装张韶涵，
我觉得有一点找回了遗失的自己的感觉。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我跟布鲁一样，也是我常常会被笑娘，特别是我跑步或是运动的姿势哦，所以我小的时候很讨厌运动，
懂？
就是因为你只要动作娘，你就会被笑。
哦，所以他就我其实也不喜欢运动，
可是你是女泳队是不是？
对，我是女泳队，我不喜欢球类运动啦，就是太暴力的。哦，对啊，
懂懂。然后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班上去就是一个体育班嘛，所以男生就是手球跟田径专场啊，然后女生就是羽球队。那因为我的协调性不好，我就没办法跟男生一起练，然后我跑步也跑不快，所以我后来就去跟女生打羽球。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羽球还有一点底子的关系。可是就是运动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会一个被嘲笑的机会，
懂？
对。然后所以后来在你又在一个运动团体，然后用另外一种形态的时候，有点像是找回了那个时候不敢去面对的自己。
哦，懂。我以前有遇到一个状况，是听我妈妈讲的，我自己其实已经没有记忆了。她说我小时候
睡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穿着女装。
她说那时候小时候去上才艺班。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些南部家庭他其实是妈妈是跟小孩子睡的，所以小孩妈妈的梳妆台跟小孩子在同一个房间，
会会会。
然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自己带了妈妈的发箍去上课。然后妈妈也发现说，哎，我的发箍呢，才发现我已经带去那个补习班了，这样还去把补习班给我抽回来，她说这个不是你带的。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可是因为小的时候，欸，我小时候超爱看体操的耶，就是
体操很赞啊，
奥运体操，
体操很赞，
就是拿那个他们的器械在那边旋转啊、抛接啊、
丢球啊，
好美哦！
对，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可能小的时候也是蛮喜欢，然后就是多多少少啊，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家其实 我妈好像就是也蛮喜欢生一个，蛮想要有一个女儿的。然后可是因为她之前好像就是有小孩有没有留住过，就是有留胎过，所以就是小的时候变装呢，就是我也有在我们家里穿着一个穿着她的一个裙子，然后在家里跳舞被拍照起来的一个照片哦，对，然后当时我看起来非常开心，藏不住的笑意，
做自己做自己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其实在回顾那些照片的时候想说啊，或许呢就是家中有个男同志，搞不好对我妈来讲就是多了一个女儿的概念。我们每一年在这个彩虹纵极的变装的尾牙，大家的技术或是 GC 都是不断的在进化，
进化，对，是没错。
去年的尾牙，我们办在大直的一个也是婚宴场，
对，
然后是活动场，
对对对对，
它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圣地，
完美花园的感觉，
对对。然后这个去年的时候，其实华灯初上的主题还很红，
很红，没错。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也没有要输的，而且很坏的事情是，就彼此放话说：“哎呦，我们也要很认真啦，今天想要休息一下。”
好像是我。
不是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很心机。我觉得就是
彩虹
纵极里面都不能输，
都很心机。
对，
结果怎么样？每个人自己都去找预约一个变装皇后帮自己化妆，
没错，
直接吓到。而且我记得我一刚开始还是跟大家讲说啊，我好像没有要很认真的妆，但是我有 po 就是我试彩妆的照片，
就是一些概念照，
对对对，
然后概念照还都故意 po 那些会失败的感觉，
对，
大家真的是很心机，
大家心机蛮重，
你们这些臭婊子，
然后到了现场都靠你超美，
对，
超
正，而且我跟你讲 ，Eason 超贱的，到场的时候我没看到他想说。哎、欸，
你在干嘛？
医生，你不是要变装吗？
对，因为我们是七点开场嘛，对不
对？
對，然后六点半我就到。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一群人，就是先在那个崔的办公室先请变装皇后帮我们都化好妆，就我们是完妆出席。
对
对
对。
然后医生一开始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男性，我想说，
对，我就是现在这个 look，
我想说
跟大家见面，
okay, 他可能就是临时又觉得啊，算了，
不想
办，
对
对, 對，
跨不过坎，
对。
哎、欸，吃饭吃到一半，这个人是谁？气死了！
中间大家在讲话是不是？然后我就自己默默自己就掰开那些讲话的人，然后在人群中出现，说我跟大家敬酒。然后所有的人都吓到，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像是在30分钟以内，
对，整个是觉得啊输了。
我跟你讲，其实它是一个小意外，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约了，就是我以前的好朋友，那他我之后也知道他变成变装皇后以后，我就想说，哎，我可以找他这样子，就是顺便让了解一下，就是变装皇后应该要做一些哪一些功课这样。对，那他就说好啊，他也觉得有兴趣帮我装这样子。那我自己很迷恋那种 lady braid drag queen，就是有胡子的那种，有胡子的那种变装皇后，因为我觉得我就适合这个嘛。对，那就他也很有兴趣，因为他好像说台湾没有人做成这种造型这样子。
对，
對，然后好，前面就是找衣服啊，然后什么什么弄了很久以后。然后他就说：“哎、欸，你的那个时间是哪个时候？”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是十二月的某一个礼拜六这样。他说：“哦，我那天要上班上到6点半，
哇、
哦！然后在信义区这边，我就想说啊，可是这些东西我印象中这个都要画蛮久的嘛，对。然后就说那怎么办？那会不会就是我已经画好，大家都要结束了这样？所以我们就最后就讨论出一个结果，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弄的，我就先弄。嗯，然后弄好以后，他就真的只帮我负责化妆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是，而且我那时候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当天化嘛，对不对？那其实我自己有 po， 我不是有 po 一半的彩妆。
对，
那个会做那个用意，就是我们就是已经算好说可以在30分钟内完妆是什么？
你什么赶场艺人的概念啊？好厉害哦！突然觉得我们很弱。
你们那时候真的做很久哎、欸。
对啊，对，因为就是我们是 就是采取一个好整以暇的概念，就想说啊，我们就出现就好，就交给你们来画了。所以甚至有人还被念说啊，你胡子没有刮，你来干嘛？
对对，因为我就有被交代，我就有被交代说什么前一个礼拜就要开始把胡子刮掉，或是只能留某一部分的胡子，然后眉毛这边好像也都要剃掉。
要修啦，
要修，
对，不然要盖眉毛。
对，他说，因为男生眉毛的形状
比较明显，
跟女生眉毛的形状其实不太一样。
没错，然后如果你今天要变装，你的眉毛位置又会在眉毛之上。
对对 对, 對，
所以就是其实要把眉毛盖住呢，就是他要先用紫色的那个口红胶。
哦，有一种是这种方法，对不对？用口红胶
盖住，
而且只能紫色的哦。紫色的口红胶，然后黏黏黏黏黏，然后再用大量的粉把它盖上去，盖完之后再稍微就是清掉之后，再盖一次，
再盖一次，然后才画眉毛，对不
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封眉的过程。
哦，懂。
对，然后这个因为变装的妆呢，真的是用色跟妆感是比较重一点的。
对
对，所以。真的要对于人的哪边应该要亮，哪边要暗，然后立体的结构哪边画起来美，而且要很具象的在脑海中先有个想象，他才有办法画出来。
没错，
所以当时就是给这边的画画的时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享受，就觉得哇哇变身了。
对啊，对啊，对啊，他们是蛮厉害的，就是而且你直接看完那个妆以后，你自己的态度，你可以。跟自己的气势会完
全
不
一
样，
但是也是有人像亲家母一样。
可是我必须说，秀慧姐她其实那个装扮让我蛮惊艳的，因为她就是真的是很正统的那个
亲家母，真的就是亲家母。
华灯初上，为什么会有亲家母出现啦？
徐若瑄演的角色啊，比较
对啊，
或者是那個阿纪啊。
也是可以啦，
对，
中南部的，中南部上来的，
我不得不说 Kimi 的假发救了他，他那顶很贵的假发真的救了
他。
他
那顶假发多少钱啊？
上万块吧。
哦，厉害的假发要这么贵？
对啊，厉害的假发，厉害的假发要上万块啊，因为、因为那个头发呢，他是要先买一顶比较长的假发，然后送去给别人做造型之后定妆的假发。哦，所以当造型比较立体的，或是造型比较夸张的假发，其实在变装皇后他们的家里都会买一颗假人头，就是挂着。哦，
所以他比如说如果有很多大波浪或是反地心引力的方向卷的东西，
对，那一种的头发就要变成他要上很多发夹去固定，然后喷胶。哦，然后就是其实台湾也有这样子的，也有少部分的人在接这样子的 case， 就是帮你定制假发。
哦，
对，那我知道之前有一个帮我画变装的那个，就是我第一次做half drag 的那个时候的那位他也算是变装表演者啦，他现在在、应该是在加拿大那边，然后他也是有在卖这种变装的假发。哦，是定制的，而且甚至他还从加拿大卖回台湾。
真的假的？
对，因为还是有变装皇后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又觉得他做的蛮好看的，所以就会跟他定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说假发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变装皇后的灵魂。
哦，会
有的时候你的假发决定了你的气势跟造型的就是整体的那个定调感，
而且他们的用色都非常大胆，就是你一般的头发染不出来那种那么亮的颜色。
对， 对， 对，而且他甚至有些是拼接发色，就是他不只用一顶假发，其实用好几顶假发拼成一顶假发的，
好重的感觉。
对，那个假发其实是超重的，而且会大冒汗。你不要觉得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女生真的超级辛苦，就是长头发的女生很热。很热，热爆，而且你又画一个大浓妆，其实是拼命爆汗的。然后变装皇后他们之所以厉害一点，就是他们还要再做大动作的表演，还要做大幅度。因为如果我今天只是对嘴唱歌，那我肢体上没有什么动，你看起来就没有什么戏剧化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娱乐效果。所以他们还要边唱边跳，然后嘴型啊、跟眼神啊、跟身体是要一起。就是舞动的，再加上你顶了一个这么重的头发，
然后穿高跟鞋，
对，哎呀，这么热，
对，
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对，
我们现在都只是玩票性质啊，其实就是展现出另外一种美。其实我觉得在变装对我的另外一个意义，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是说，我觉得男生吧，或者是说我们不要被自己所 的性别框架所限制住，像有时候说哦，男生就是只能穿蓝色什么，然后就不能穿粉色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在这些路程上，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趣味或者癖好，应该是说我喜欢去看或者是买女装。我觉得女装有些东西它或者是那个衣服，就是它的衬衫还是什么之类的，它其实是用色大胆，而且又剪裁又好看，
又好看。对，
我有时候都觉得女生的鞋子比较好看，欸，女生的运动鞋比较好看。
没东西 ，New Balance，
对呀，啊，
就你就很想买女生的鞋，
男生好 boring 哦，
都是一些大地色的那些拼在一起。
啊，我们可以请运动品牌的厂商们就是改进一下嘛。
像我现在最喜欢就是去 Outlet， 有些比如说运动品牌，他会穿有些女装，他
大尺码的鞋子，
然后女生她可能真的穿不下，然后我就自己拿下去用的话，我就觉得我靠，这个就是我的衣服啊，就是会在 Outlet 去买这些女装的这些也许是运动服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又把它穿出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于展现自己或者是变装的，就是比较是融入在生活化的。我应该也许我不会特别去变装，但是在穿女装，在让你自己的整体搭配上有另外一种的 style，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对啊，就是真的有更多可以搭配的东西，包含小配件也是。
没错，
小配件也是我觉得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哦。虽然买起来有点头痛，
小配件哦，对，
对啊，就是那些 bling bling 的小配件啊，
手环啊，项链、
画龙点睛的配饰，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的。
是，像我记得最近应该是去年，应该杨永伟吧，他应该也是穿了一个西装，但是他戴着一个珍珠项链，哦，我觉得
那个很赞，
对，
那个很赞，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一些也许男性的元素里面，你加入一点女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让你更跳脱出来你自己的一个穿衣风格，或者是一些别人给你的既定印象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早期我们在看到这种就是男生跨界的这种造型的处理的时候，你都还会稍稍会觉得说，哦，他只是把女生的饰品或是女生的衣服穿在上面。或者是女生的话，你就看她只是穿一件男生的饰品或是男生的衣服。可是我觉得，这种变装的文化开始了以后，很多东西它可以跨界的更漂亮，
是
对，
更模糊了这样
子。对，同时它可以把那个女性的特质展现，女性的商品展现出男生的特质，然后也可以让那个男生的气质又被圆化了一点。
是，
好，那关于变装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先分享到这边。然后如果说呢，你这个想要变装看看的话，欢迎可以私讯来找杰西卡讨论，或者是考虑加入彩虹重疾，
我们就会给你最专业的一个建议。
没有啊，我们这些婊子会帮你成长。我就说，哎呦，今天好累，我没有想要变装。结果
又来又是个大排场，
那个这打开门还有个红地毯，自己会滚出去哦。
对，
这样子是不是说我们的秘书杰夫就是被我们婊的一个人
啊？为什么
他？我们先给他一点压力好了。他说他今年想要扮成天后，
什么意思？他要做那个荡秋千吗？还是
没有？没有啦，因为其实去年他们在办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些人，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一些年轻的学弟们，然后他们在接触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像跟我们以前一样，就是一点一点慢慢加这样子。
哦，我们是重那个剂量很重的人，
对，因为我们
下手很重，
到后面我们已经下手很重了这样。但是我们觉得，我其实还是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在，因为其实 Drag Queen。其实风格有很多种，你看像我自己本身就是胡子造型的这种，对，那我像其实大家其实都会有自己比较特别
喜欢的风格，
对，那我就其实鼓励他们，就是说，你其实你们也可以去 try 啊 ，try 出自己的风格，对，然后只要你觉得那个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走出来有自信那就好了。这样，
我的风格就是要高叉露大包
啊，大奶吧，
大奶。
你每次要做一个大假奶，讨厌呢。
不是大包吗？毕竟我是大鸟姐姐啊。
你那大包是藏不住的。我也蛮喜欢你那个违和感的，就是上面跟下面都很大包。
笑死！好了，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变装照给我们，我们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盖起一个变装大楼这样子。
可以，
期待。
好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今天的靠北交友，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分享给周遭的朋友，点开单集的资讯栏位还有更多节目内容的连结，欢迎私讯 at henryisjessica69 投稿你的故事，或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留下五星的评价，赖群组讨论意犹未尽的内容都是支持我们的动力哦。我是亨利，
我是布鲁，
我是 Eason，
我们下次见。